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七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六节。罗马书七章是讲到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仍然会在最终挣扎，会挣扎的原因一直到了七章的末了，保罗才告诉我们，原来在我们身上有几个不同的定律一直在征战，而真正胜过犯罪的律，答案是在第八章。保罗完全是从他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他的挣扎，连这么伟大的使徒都会挣扎，并且写在圣经中，这实在帮助我们更真实地检视自己，并且承认自己也一样面临这样的挣扎，一样的感到无助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对自己失望透顶，最终就能够和保罗一样，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找到得胜的诀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就借着这一次读罗马七章的机会，正面处理那些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罪，盼望我们都能和保罗一样，最终达到柳暗花明的境界。七章六节是前面五节的总结，为了要处理那些不能胜过的罪，保罗帮助我们要从源头着手。一节到五节，保罗就讲了一个女人有了旧丈夫和新丈夫，旧丈夫如果不死，这个女人归给新丈夫就是淫妇，旧丈夫若死了，这个女人归给新丈夫就不是淫妇，因为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，人若死了，律法就失去了约束的能力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就是这个女人。人类的先祖亚当被撒旦引诱，不顺服神而顺服了撒旦，罪就进来住在人的肉体里。亚当的后代就是整个人类都离开了神，顺服了撒旦，撒旦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，整个人类就被构成了旧人，旧人的丈夫撒旦就成了旧丈夫。从属灵的含义而言，女人与丈夫不是性别上的定义，而是顺服与权柄的关系。旧人顺服了撒旦，就是以撒旦为丈夫，不过撒旦很狡猾，他不是明目张胆的要你来顺服他，而是怂恿人向神独立，不听神的话，能够独立自主，能够和神一样。但是当人一旦离开了顺服神的地位，以为自己向神独立了，就得着真正的自由，结果就是陷入罪和死的奴役之中，而成为了撒旦的跟随者。旧人还是一样摆脱不了女人的地位，他以撒旦为丈夫，因为他是在罪和死的权势下，而罪和死正是撒旦用来挟制人，让人不能不顺从的权势。人因为爱人的缘故，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，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就一次永远地解决了罪的问题。这包括了罪的源头，就是魔鬼撒旦在十字架上被败坏了。这也包括了在罪权势之下的旧人，也一同死在十字架上。旧丈夫被取消了，旧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这是已经完成的历史事实。耶稣基督散日之后又从死里复活，并且赐下了圣灵，产生了新人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，借着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大功，包括与耶稣的死联合，也与耶稣的复活联合。与死联合就是承认自己是旧人中的一员，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并且脱离了旧丈夫。从律法的角度而言，旧丈夫被取消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 老我和旧人一起死了，律法就不能再约束已死的老我了。与复活联合，就是承认自己是新人中的一员，新我已经与新人一同复活了，新人就以基督为新丈夫，新我要顺服基督，归于新丈夫。在罗马书六章六节，保罗很智慧地用了客观的知道 ,ginosko, G-I-N-O-S-K-O, 来描述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因为那是2000年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，我们当时不在场。因此对我们来说是客观的知道，要让这一个历史的事实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，需要经过一个过程，就是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的，要从客观的知道到主观的知道，再经过信心的计算，最后献上自己，并且献上自己的各个肢体，才能够让与基督同死的事实成为我们今天的主观经历。也就是说，老我是应该与基督一同死了，这也是我们受洗时候的宣告。但是在经历中，什么时候老我出头了，就把我们带回到得救之前的光景；什么时候新我出头了，我们就回到蒙恩得救的地位上。这是每一个圣徒一生都要面临的挣扎，而第七章就帮助我们正视这个挣扎。六章的一节到五节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蒙恩得救之后成为新人中的一员，而老我所属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我们来读第六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一节是一节到五节的结论，这里的第一个我们是指旧人，这是一个团体人，旧人是要受到律法的约束。旧人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也就是从律法的捆绑中得着了释放，律法的权势对已死的人是没有功效的。叫我们服侍主，这里的我们是指新人，新人是要来服侍主的，并且是按着心灵的新样。和合版翻成心灵这个字，在原文中其实就是灵，因为和合版的翻译者们不明白灵与魂与心之间的区别，经常这三个词经常混淆并且交叉使用。当读和合版读到灵或魂或心这三个字，最好查一下原文，如果手边没有希腊文版，英文也可以。英文通常都很清楚地翻译成 spirit 是指灵， soul 是指魂，而 heart 是指心。新人服侍要按着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遗文的意思就是 letter， 或者翻成字句更直接一点。保罗在这里把旧人和新人做了一个很直接的对比，如果要贴近一点，也就是老我和新我的一个对比。我们先说明这个对比，之后再来看细节。旧人是受律法的约束，新人不受律法的约束。旧人是服侍罪，新人是服侍主。旧人是已经死在十字架上，而新人是已经复活了。旧人是借着肉体活动，新人是在灵里行动。旧人是在遗文的旧样中被管制，或者说在律法的字句中被定罪，而新人是在灵的新样中侍奉。在道理上，旧人和新人的区分不难明白，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上，老我和新我的经历就经常会混杂在一起。老我是应该死在十字架上，却经常从十字架下来搅扰我们；新我本来应该是忙着服侍主的，却经常闲懒不做事。而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时间点，新我与老我不能够同时出现，不是新我出头，就是老我出头。因此，我们要检视自己， 现在活着的是老我还是新我，而上面的对比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检验方法。在同一件事上，我们经常会习惯性的由老我出头而不自知。比如说，在生活中有一件事特别让我们不高兴，只要那件事一来，我们就会发脾气，不受控制。在这一件事上，老我特别难使，该怎么办呢？压制是不管用的，或许可以压制一次两次，但不能每次或长期的压制。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老我在这件事上完全死了。有经验的救生员都知道，要救一个溺水的人，不能够太早去救。这个溺水的人力气还在，他抓了就不放手。如果救生员这时候去救他，或许就被他抓住了手脚，反而两个人都溺水了。要等到这个溺水的人挣扎了一阵子，没有力气了，才能够安全地把他救回来。老我也是一样，必须在这一件事上完全用不上力气了，死了，新我才能够取代老我。而新我必须要按着灵的新样来服侍主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基督是新人的新丈夫，新我是新人中的一员，自然是要来服侍主。怎么知道我们是在新我中来服侍主呢？这就要看我们的服侍是在灵的新样，还是在遗文的旧样。新我是重生之后有圣灵的内住，圣灵能够把如何服侍主从我们的灵中传达到我们的魂中，再从魂带出肢体的行动。也就是说，在每一项服侍上，我们要在祷告中寻求圣灵的带领。当圣灵有了感动，就要把这个感动借着魂中的心思运作翻译成可执行的步骤，再经由意志带出肢体的行动。在同一项服侍上，圣灵的感动每一次都不一样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每一次的服侍中都寻求圣灵的带领，并且经过心思意志的运作，跟随灵的新样来服侍，千万不要落入遗文的旧样。比如说，一个负责秉杯服侍的弟兄，他可能服侍了几十次，已经非常的熟练了。他如果就照着以往的经验来服侍，在服侍之前没有寻求圣灵的带领，在服侍的时候照本宣科，把饼杯当作仪式，行礼如仪，这样的服侍让圣徒们也没有灵里的共鸣，这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服侍。在遗文旧样中的服侍是在老我中来服侍主，这样的服侍不讨神的喜悦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地位。就着老我说，因为是救人的一员，已经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新我，是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并且这个新我必须要来服侍主，是要照着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主啊，帮助我在每一次的服侍中都能够来寻求圣灵的带领，并且都会有圣灵的感动。我在侍奉中学习如何用我的心思与意志配合圣灵的感动，带出在灵中新样的侍奉，这样的侍奉就能够应付到圣徒们各方面的需要。因为真正来侍奉的再是我们的旧人，而是新人在圣灵的带领下，借着这样的侍奉，能够把圣灵的恩典恩赐给每一个接受服侍的圣徒。帮助我所在的教会每个主日的服侍都满了新鲜，满了活泼，满了生命的供应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